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赐我们生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三而一，我们的真神，在这个时候，我们众弟兄姊妹奉着你的名，在这样的方式里面，我们一同来聚集。主啊，我们为要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为要明白你的心意，为要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深知到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有限。主啊，你的话语何其奥秘。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仰望你的怜悯，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内心。主啊，使我们不单单是理智上能够明白，并且能够因着信来遵行你的话，与你的话来调和。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仰望主你十字架上宝血的洁净。主啊，是我们凡来到你面前的，我们没有拦阻，没有搅扰，使我们的内心清洁。主啊，好使你圣洁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走你的道路。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求主分别为圣，你赏下祝福，使我们在你里边满得饱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到约翰一书的学习了。我们的圣经概览啊，圣经的学习呢，基本上进入到尾声了。那么约翰一书呢，可以说是新约所有书信里边基本上是最后一封书信了，那么比较长的啊。那么接下来虽然还有二书和三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这些经文呢都是比较短的啊，只有一章的经文，都是这一卷书就一章的经文。然后当然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一卷书，就是进入启示录了。那么关于我们的信仰的书信啊，因为启示录呢是启示在当时的时候啊，启示未来的一封信啊，这个一卷书。所以呢，这个关乎信仰、教义、生活啊，这一些书信呢，可以说约翰一书就是到了尾声的时候了。因此呢，约翰一书他的写作的这个，我们也相信这是圣灵的启示啊，他重点要写的就是生命的验证啊，就生命的验证。那么也就是说，从主耶稣四福音啊，这个为我们做成了这个福音工作，然后罗马书就开始，当然使徒行传啊是这个教会在地上诞生啊，然后呢这个罗马书开始，使徒保罗以他的这个十三封的书信啊来论述，以我们的主耶稣为对象啊，这个关于我们的基督信仰它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借着希伯来书啊，就是复活升天在天上的这个圣所里面为我们做这个大祭司，又是我们中保这个耶稣基督的服事。那么呢就产生了从雅各书一直到这个犹大书啊的生活书信。 那么在生活书信里面呢，雅各书他说，人称义难道单单因着信吗？啊，不是也是因着行为吗？啊，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信心的印证啊，就是它是个信心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光说信这个不行的啊。如果光说自己有信，但是没有行为来作为印证的话呢，这个信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它是没有果子啊，它是死，它不活的。它如果活的话，它一定有生命的现象嘛。啊，那么我们因着这个，所以圣经也说啊，你看一棵树它好还是不好，就看它结什么果子嘛，是吧？树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绿绿的啊，这个一棵树一棵树，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树呢？就看它结出来什么样的果子。所以这个约翰一书这个雅各书啊，就是讲到，如果我们有信仰的话，我们一定有生活的见证啊，在活出来的见证。那么然后呢，就是彼得，咱们前边啊，这个彼得的两卷书信。那么彼得的两卷书信呢，可以说是这个新约圣经啊，一个生活上的总结。那么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得什么呢？就是得生命。所以彼得前书可以说是基督徒生命生活的开始的部分。那么从哪里开始呢？啊，从生命和心智开始。所以这个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啊，从我们重生的生命，然后呢就是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就走上这一条生命的道路。那么彼得后书可以说是过程和结果啊，这个过程和结果。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然后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那结果呢就是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约翰一书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生命，我们信主走在这个过程里边，蒙了重生走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么这个生命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那么借着对比的方式，这个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生命的路和灭亡的路这两条路的差异。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要重生，彼得后书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在彼得后书里边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生命啊，经过信仰啊，有了信仰啊，然后我们付诸行动，对吧？那么当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有真理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当我们有了真理，有了方向，知道原则，知道取舍之后，我们需要有忍耐，对吧？这个说，因为前书里边说了啊，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是一个对付这个救我啊，这个钉死世界，是这样的一条路。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啊，新重生的这个生命要成长啊，老亚当的生命要钉死，它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需要忍耐坚持下去啊。当我们忍耐坚持下去以后，我们需要有一直的前进的心，仰望上帝，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彼此之间啊，就建立弟兄姊妹之间啊，就建立兄弟之爱。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神的爱。所以约翰彼得后书呢， 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信仰开始经过了这个历程以后呢，就有了中文圣经里边翻译成爱众人的心啊。其实这个原文里边并没有一个爱众人，它就是爱啊，就是 agape 啊。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博爱啊，就是有的人翻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翻译成爱众人的心，其实呢就是得到神的爱。那么到了约翰一书呢，这个我们得着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啊，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呢？啊，原来呢其实就是彼此相爱，得到了一个爱的生命。所以到了约翰一书，也就是说到了圣经启示将近结束的时候，神才把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启示出来了，那就是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这个彼得后书说，我们得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神的性情是怎么样呢？当然神的性情有很多，最核心最重要的啊，圣经圣经这个使徒保罗啊，圣经他说这一切的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啊，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也就是说，神制定律法它的依据，它的基础就是从神圣洁真理的爱中所发出来的。所以呢，约翰一书啊，它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信主的人信到最后了，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正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约翰一书写作的主题，我们叫做生命的印证哈。好，这个约翰一书呢，它不像是一封具体的书信，你像保罗写的书信啊，它都有具体的作者啊，具体的受书人啊，具体要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啊，这个有问安有结束啊。那么约翰一书呢，既没有提到受书人，也没有提到这个作者啊。那么这个有点像这个希伯来书啊，它没有具体的针对性，所以这样呢我们也把它称为是普通书信啊，就是它是一个普遍的针对的对象啊，就针对基督徒写的一封信，写的一封书信啊。那么这封呢不像书信，因为它没有书信的格式，那么倒是像一篇论文。那么一般的这个早期教会的传统啊，认为约翰一书呢是老约翰啊，他将近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么借着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和启示，那么他要写给当时呢在教会当中啊，这个受到各种异端搅扰啊，特别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这些这样的搅扰以后呢，老约翰就唯恐基督徒啊走偏了路啊，落入到一种虚假的错误的甚至于是被欺骗的啊，这个走上错的这个信仰道路，走到宗教里边去了啊，错的宗教，错误的宗教里边去啊。所以呢这个他就写下这一篇，好像是帮助基督徒来验证一下自己的信仰，这个走的道路，信仰的内容和生命的表现是不是正确的。那么约翰一书呢，我们很难把它来分段啊，这个它似乎不是啊用一种线性的方式 来书写的，他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啊，用一种对比的方式。那么这个对比的方式呢，就是生命之道之路和灭亡之路啊，或者永生之路啊和灭亡之路，这两条路不断的进行对比来论证，使我们呢知道啊，我们正路在哪里，错路在哪里。那么它涉及的主题很多啊，这个比方说真的信了福音吗？还是假的信福音呢？是真的悔改呢？还是不肯悔改呢？对吧？这个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吗？还是我们是敌基督的呢？啊，我们是活在光明中呢？还是活在黑暗里呢？是吧？我们还是已经脱离了罪，不再活在罪中呢？还是继续活在罪中呢？啊，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呢？还是彼此相恨的呢？啊，我们是继续爱贪恋世界呢？还是不爱世界了呢？啊，这个就决定着我们有没有永生。啊，然后它的归结就是有没有爱。啊，有没有爱。我们真的信福音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就是有爱的人。那么有了爱，我们就能够这个和合本翻译成彼此相交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有彼此亲密的关系，是吧？那么罪它是干什么？它是什么呢？啊，罪就是违背律法的行为。那么因为律法是从爱为基础来制定的，是吧？那神为什么要设立律法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和平在爱中建立关系的那个最低的要求啊。那么凡是犯罪的就一定破坏关系，就是非爱行为。那么我们不要忘了啊，这个我们的关系里边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人的第一关系不是跟任何人，而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所犯的罪可能是得罪了神，还不是得罪了人啊。所以十条诫里边呢，前四诫啊，前四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更不可以拜这些偶像啊，然后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然后当守安息日。那么第五项呢，第五条啊，第五戒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戒啊，那就是说当孝敬父母。那么孝敬父母，一方面我们人有肉身的父母，另外就是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我们灵里边的天上的父亲。所以孝敬这个父母，它是一个双关的一条律法。然后接下来呢，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这个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最后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的财产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律法它是关系维系正常，在爱中不会互相伤害这样的一个最低要求啊，就是律法。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守到律法就特别好了啊，其实守到律法只是达到了正常生活的基本。那么如果违背了律法呢，那就把最低线就底线就打破了啊。所以当人把律法的底线打破的时候，那么人就破坏了关系，对吧？那么圣经说人就死就要临到人类了啊，那人就离开神啊，这个叫做死啊，与神隔绝。那么这个啊，我们就知道爱 它的意义和律法、犯罪等等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好，这个是关于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作者呢，虽然圣经上没有提，但是呢，传统上认为啊，他的作者就是曾经跟随过主耶稣的使徒啊，就是约翰啊，就是约翰、彼得、雅各啊，这个约翰。所以约翰这个人啊，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他了不起哈、啊，但是他非常的是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所以这个无论是四福音啊，还是书信，还是整卷全本圣经的结束，都是约翰写的啊。所以他我们觉得啊，他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被神所大用的一个人啊。所以四卷福音书里边，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然后呢就是约翰福音。所以前边的三卷福音书很相似啊，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呢，却一下子就上到了一个高度啊。比方说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降生啊，马可福音里边只讲了耶稣的侍奉，但是只有约翰一开始宣布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啊，就推到了虽然路加呢把这个主耶稣的家谱追到了亚当，但是呢约翰啊却说他是永恒的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三卷福音书重点强调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历史啊，虽然是马太强调应验啊，马可强调侍奉，路加强调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啊，但是约翰呢就强调生命，他是神的儿子啊，信他就有永生。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呢，他的写作仍然是这样啊，他说我为什么写这信呢，是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啊。约翰福音的结束差不多也是类似的啊，就是使我们知道信他有永生。这个所以四福音书啊，这个的总结啊，站到非常的高度上去总结的时候是约翰写的。那么新约书信啊，最后的总结验证还是约翰写的啊，就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虽然后来出现一个短短的犹大书，但是比较大篇幅的啊，就约翰写的。那么整本啊圣经66卷书啊，最后的一卷就是启示录，那它还是约翰写的啊。所以约翰这一位主的使徒啊，这个他自称为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哈哈，这个所以也的确是啊，他被神所大用，写出非常重要。当然不是其他的人不重要啊，而是他这个呢是在一个高度上来归纳、来总结。约翰他往往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哈、啊，不像这个保罗啊，他提出相对旧约等等啊，它是全新的概念啊。那约翰呢，他是在过去的这些书、这些书信啊的基础上，他虽然不是提出新的这个观念啊，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必要的总结。好，这样呢我们就对于这个约翰一书啊，来给弟兄姊妹呢做一点介绍。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关于约翰一书啊，这个他的写作，作者， 它的结构啊，它不是一个就是一段一段一段论述啊，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你比方说这个最明显的啊，就是论一个主题再论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啊，论到什么什么，论到什么，论到什么，一个一个写。因为约翰一书他的写作呢是生命的路和灭亡的路，这两条路，这两条线啊，所以它是平行的啊，互相之间啊，就讲了这个，讲这个，讲了这个，讲这个啊，它是借着一件事一件事啊，把这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它不是，它好像两条铁轨一样的写作方式啊，它不是一块一块写的啊，所以我们呢很难把它分段啊，而是我们把它的两个大的主题啊拿出来来对比。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提出来啊，这个举手也好啊，随时打断我啊，都没问题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尽量的啊，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掉。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哈，我们尽量的解决，免得我们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问题解不开，没解开啊，所以呢就成为我们的信仰的一些拦阻吧啊，一些困扰啊。好，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约翰一书的经文啊。约翰一书呢一共有五章的经文，那么它的重点呢就是或者叫做关键的一节经文啊，英文里边叫 key verse 啊，就是这个有的人说是持句啊，就是它的第五章第十三节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些呢？啊，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啊。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约翰写的这封书信他是写给基督徒的啊。那么为要叫什么呢？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为要叫你知道自己永生。所以这个呢就是约翰一书的主题句啊。所以约翰一书呢它不是教义的论述了，它是一个信仰的总结，就是叫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有永生的那个人啊，我们的路子是不是走得对。所以在一开头啊，他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所以这个呢就跟约翰福音很像很接近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所以这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看过亲手摸过的哈。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知道了，第一，约翰所讲的生命之道啊，他是这个生命之道的第一手见证人啊，他是 eyewitness 啊，甚至于是这个hand witness 啊，他不单单是 eyewitness， 他不是亲眼看过的啊，而且他亲手摸过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啊，它不是一个道理，它不仅仅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 logos 啊，这个生命之道啊，指的就是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生命之道的第一手资料的见证人，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啊，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啊，已经向我们显现了。这个特别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显现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也见过了。 现在又做见证啊，这是第一，他是看见过的，亲手摸过的啊，所以他的见证的权威性就来自于这里啊，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信他就有永远的生命啊。那么约翰当然他是使徒奉命传福音的啊，就像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啊，对使徒们的吩咐啊，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他是既然是使徒啊，这里虽然没有说哈、啊、他是谁啊，但是使我们知道他是曾经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主耶稣跟过主耶稣的那一位，当然不仅仅是一位了啊，但他是这样的一位啊。然后呢，他说我们啊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然后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交呢，它的原文啊是什么意思。第三节，叫团契啊，交流，亲密的关系，交往啊，同胞情谊，宽宏大量啊，团契的记号，弟兄情谊的这个证据啊，等等这些。其实呢，我们就觉得啊，人的语言呢，就是非常有限啊，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语言来把所有的事情啊都讲得清楚。那么在这里所说的啊，这个我们乃是要愿意你们啊，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那我们是谁呢？啊，我们乃是与父，与上帝啊，天父，并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相交的，就是有亲密的关系。那么这里啊就告诉了我们，就是我们信福音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我们信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建立在神的圣洁真理的爱中，恢复我们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要叫我们有的那种美好的关系。其实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神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能够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吧？我想呢，在这里啊，画一个简单的图表，画一个简单的图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哈。那么人与人啊，那么中间要建立关系，对吧？那么有生命的人啊，有生命的人，生命啊，有生命。那么什么叫做有生命呢？啊，这个当然了，有生命就是活的，对吧？有生命啊，就是活的。哎呦啊，有生命就活的。那么活的它最重要的表现，它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关系啊。死的它就没有关系了啊。活的你叫某某人，他就哎，他就回应了啊，这个叫活的。如果你叫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他不答应，你就会说哎，你怎么搞的，你是个死人呐，怎么叫你不答应啊啊。就是说死人就表示没有关系，是吧？活人就表示有关系。所以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 那就是说你吃的日子与上帝之间就没了关系了，是吧？断了关系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啊，归根结底就是爱的关系。啊，这个笔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慢啊，就是爱的关系，是吧？那么这个爱呢，它必须要遵守着一定的规则，啊，这个规则呢，归结起来就是律法。律法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对吧？有人说神为什么造一个分别善恶树呢？啊，如果不造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人就不会犯罪了嘛？啊，那么人也就不会死了嘛？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对吧？这个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的啊，就是没有律法以先啊，罪已经在地上了，在。已经在这个世上了，对吧？已经在人间了，对吧？那么虽然没有文字的律法颁布出来的时候，对吧？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做罪，但是呢，这个伤害已经在了，是吧？所以说呢，律法它是把爱具体的表达出来的这个规范，是吧？所以人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啊，这个人呢和这个人啊，他要有彼此相爱的关系。重点的不是他外表怎么怎么样，而是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心啊必须是以爱为本质的那种生命。啊，他有了这个生命了，他自然就活出这个样子出来了。是吧？也就是说它是一棵什么树，它就结出一个什么果子出来，是吧？那么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了罪以后，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那么这个眼睛明亮了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比方说这个人啊，他有眼睛，哎呦啊，他有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人呢也有一个眼睛啊，也有两个眼睛互相啊互相看着啊。那么眼睛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说啊，眼睛就是人心灵的窗户啊，它是心灵的窗户。也就是说当人的内心里边啊，内心里边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是看不出来的，但是透过眼神看出来了，对吧？所以他平和还是贪婪，他是诚实还是狡猾，他在他的眼神里边就表达出来，对吧？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啊，他的内心世界变了，就从眼睛里边表达出来了。他的眼睛不再是一个平和的光，而是一个可怕的，这个圣经上所说的，他的眼睛就明亮了，对吧？所以他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想到不应该想到，贪婪不应该贪婪，啊，所以呢，那个以爱为本的生命破坏了，对吧？那么当他里边不再是爱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私欲，就是自私啊，然后就开始产生贪心啊，贪婪，对吧？这个然后呢，有了自私，有了贪婪以后，加上聪明就产生了诡诈，加上力量就产生了暴力啊。这个所以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欺骗和暴力啊，小的是互相的斗打啊，大的就到了战争啊。所以呢，要改变这种状况怎么办呢？对吧？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用这个修行 啊，这个修行。那么修行呢，它只是修外表啊，它只是修外表，它无法修生命啊，它无法改变生命啊。所以如果生命的本质不改，它只是修了外表的话，那么它产生的是一种更可怕的假冒伪善，对吧？因此呢，神要与我们和好，神要把天上的产业给我们，神要叫我们在他的与他的关系里边生活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能只是修我们的行，对吧？因为当我们的内部不改的话，在条件各方面适合的情况下，他一定本质暴露，对吧？所以就露了马脚，是吧？那是不行的。修行修隐藏，其实修行就是隐藏自己啊，装饰自己的外表，而无法改变内心的本质。因此神的救赎要恢复与他的关系，就不能走修行的道路，对吧？那就必须从这个生命的本质里边进行改变啊，所以呢必须要重生啊，必须要重生。那么所谓的重生，就是把这个以爱为本质的生命，因为罪的缘故变成了自私的生命了啊，然后把这个以爱为本质的生命呢，让它重新再活过来啊，让它重新再活过来。然后呢，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啊，那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的那个生命呢，叫它死掉啊。那么这个呢，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啊，要把它钉死啊，然后呢，让它一天一天的长大，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啊。当我们成了一个以爱为本质的生命的时候啊，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啊，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他就必然能建立起一种相爱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啊，比方说夫妻两个人吵架，弟兄姊妹，夫妻两个人为什么会吵架呢？为什么？夫妻两个人为什么会吵架？啊？
心里面的想法不对嘛？
你不是想法不对，
有冲突嘛？
有冲突。
自私，没有爱。
哎，因为两个人啊，是吵架的人。你要想叫这两个人不吵架，只有把他两个人变成不吵架的人，他就不吵架了。那么变成不吵架的人，他就不吵架了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让他死，两个都死了就不吵架了，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变成三位一体的上帝，三而一的上帝，他们那种彼此相爱的爱，在神的真理里边有这样的生命，成熟的生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样生命，他就不吵架了。他可以有不同，但是呢，他有彼此接纳，恒久忍耐，互相宽容，在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个他能够把这个不同 能够消化掉，能够解决，对吧？你只有是这样的人，你才能有这样的关系。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关系一时的虚假的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不是本质性的。而且往往呢，有很多说，我们夫妻之间没红过脸哈，往往呢，这都是牺牲了某些人的压制啊，使某一些人逆来顺受啊，而实现的，对吧？它不是一种喜乐的、可享受的，是一种压制的，啊，是一种这个痛苦的那种表面性的和平。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生命的本质没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透过这个这一个图表啊，是我们能够简单的先了解一下啊，这个神说借着约翰一书啊，就是借着约翰啊，告诉我们这个当我们信了福音以后，这生命之道传给我们以后，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之道以后啊，这个蒙了重生啊，虽然这里没有提这个字啊，但是说呢，我们得了这个生命之道以后呢，它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第七天的安息里边那种的彼此亲密的那种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和我们在世界上所认为的啊那种彼此相爱的不一样啊，它可能是平淡的，但是呢，它是健康的，是彼此尊重的，是不会伤害的，是不会谋算别人的，对吧？是守住自己的本分，不去贪婪别人的东西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啊，才是圣经里边神要拯救我们的工作最后达到的结果。那么如果我们信了主好长时间啊，我们之间的关系难以建立，那么这里边可以说呢，这个福音的结果在我们身上并不明显。那么当我们说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那种彼此相交的那种状态用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shalom 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呢常常翻译成和平，在英文里边翻译成 peace 啊，这个其实呢它应该最准确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异教的词来用这个字，我觉得形容的是更加的准确的，就是圆满。圆满 shalom 就是圆满。所谓的圆满，它不仅仅是没有冲突的问题。所以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是这个给我们一个和平啊，让我们没有矛盾，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他的真理的爱中啊，在他真理的爱中，在他圣洁的爱中，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啊，不仅仅是一个忍耐，是逆来顺受，不是这样的，是一种享受型的忍耐，是吧？是在爱里边的幸福的啊，没圆满的，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彼此相交，因为罪就是违背律法，罪就是破坏关系啊，他不单单是在乎行为，更重要的是他的动机表现了他的生命的本质啊，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是吧？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关系，不再彼此伤害，那么呢，我们就必须改变生命，然后在改变生命的同时， 我们要在真理上操练生命，这就彼得后书里边所说的啊。我们有了信仰啊，我们用信心接受了这一个系统啊，然后我们就要付出行动。然后我们付出行动不是按照自己胡思乱想去认为自己怎么做，不是的，而是神的真理啊，所以要加上知识啊。那么有了知识不是我们知道了就行了，而且是要知识来约束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出来的，是约束出来的啊，是让我们按照真理来约束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习惯了这种约束，我们就得到自由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忍耐坚持下去啊，忍耐坚持下去。那么当我们忍耐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路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走下去的啊，我们战胜肉体，战胜罪恶，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的。因此我们要敬虔，要仰望神，知道吧？要仰望他，那么一直坚持下去，那么最后呢，就开始产生出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啊。这就是说了，我们这个能够彼此相交啊，我们与上帝、与天父、与基督恢复关系，彼此相交啊。那么在罪里边已经崩塌了的。这种关系污秽了的关系，那么在基督的生命里边，在他的生命之道当中要重新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的结果，是吧？所以生命之道传给我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这种 shalom 就是圣经所说的安息，就是创造到第七天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的那种状况，是吧？那福音呢，就为要把我们重新恢复到那种状况里边去。这是约翰一书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这生命之道传给我们，所以这不是修行之道，不是宗教之道，而是生命之道。也就是说，这是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的道啊，是从生命本质里边改变的道啊。那么这个是接下来啊，就说了他开始对比啊，开始对比。那么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那我们想想光是什么呢？有了光我们才能够看见，有了光才有温暖，是吧？在光里边一切的不好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黑暗就是一种好像是遮盖，就看不见啊，藏污纳垢都在黑暗里，是吧？所以在他毫无黑暗，在他毫无黑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没有需要隐藏的东西啊，在神没有需要隐藏的东西。这个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仍然行在黑暗里啊。如果我们说我们与神和好了，可是呢，我们今天还是生活在见不得光的那种状态里头，我们就成了说谎话的，我们根本没有行在真理里面，也就是说没有真实的行在这个神的生命之道里头啊。说我们若在光中啊，我们已经行在光中了，如同神在光中光明中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彼此真正的建立关系。那么为什么在黑暗里啊，这个后边其实已经说了啊， 说人第二章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其实他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因为当我们恨别人啊，这个我们里边有自私、有贪婪、有仇恨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自己向对方来完全敞开，对吧？所以仇恨啊，我们要算计人家，我们就要隐藏自己，把自己藏起来啊，让对方想不到的时候，我们用在黑暗里边啊来谋算别人。第十节啊，二章十节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了，对吧？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爱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向对方隐藏的，那因为我们都是为对方好啊，宁可牺牲自己为对方好啊，所以呢，这样就是我们行在光明中，行在爱中，就是行在光明中，也就是说神行在神的那种生命状态里，那么在他呢就没有半跌的缘由，就没有跌倒的理由啊，这个原因他不会跌倒的。这是一个总的论述啊。然后第八节啊，一章八节这个地方说，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啊。我们离开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罪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爱的问题上，我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吧？我们或多或少的，因为那爱的生命已经破坏了，我们没有能力把爱的生命完全的活出来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进到这个光明当中啊，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是因为他的救赎是我们达到，因为他的赦免是我们达到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要进入到光中，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行啊，必须认罪，然后呢神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借着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生命的联合，使我们能够进到光中去啊。所以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啊，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个 truth 啊，这个真理是指的真实的东西啊，这个真实的东西不在，我们就成虚谎的了，对吧？说谎的。下边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这个承认自己的罪呢，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啊，承认我们自己是犯过罪的，对吧？然后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因为他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救赎，并且立了这救赎的约啊，因信称义救赎的约，所以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说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啊，然后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是吧？所以神不是说啊，非要说我们有罪，而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罪，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改正的动力啊。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啊，才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啊。我们面对罪恶，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是罪，而是我们缺乏控制自己不犯罪的能力，是吧？因此我们不单单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生命的同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支取我们战胜罪恶的力量啊，这个能力啊，这个是我们得胜罪恶的那个方面啊。说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不犯罪也就是说不再破坏爱的关系，那也就是不犯罪就能够把律法行出来，是吧？那么这个是要有这个不犯罪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的，才能够做到的。那么不犯罪是整个救赎工作的结局 的是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到了天家去的时候，我们不再犯罪了，对吧？那么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不愿意不再犯罪的重生的生命，但是同时呢，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个从老亚当来的那一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的那个生命。那么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这个生命完全的制服。因此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两种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一开始呢，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是很强大的啊，重生生命量很小的，对吧？那么随着时间呢，我们有了这个重生的生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它逐渐的死去，然后我们从圣灵在重生的基督的生命就逐渐逐渐的成长啊。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我们与神的性情，这个是神的性情有份啊，然后呢，这个救我的生命就渐渐的死去。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那么约翰一书是圣经的结局了，对吧？他把这个结果先告诉我们啊，那是一个我们已经有了还要完全完成的一个事啊，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但是还没走完，还没完成。所以下边说，如果有人犯了罪的话啊，在我们的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在前边的书信里边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啊，特别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头啊，我们的中保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啊，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啊，赎我们的罪，然后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认识他。这个认识他呢，不是指的我们知道他的名字，这个认识他是指的我们跟他共同走上了跟他同行的道路啊，我们遵守他的道的时候，生命的诫命的时候啊。人若说啊，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也就是说不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啊，不和他同行啊，便是说谎话了，其实是假的，对吧？撒谎的，真理并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了生命，然后呢走生命的路啊，走生命的路，说凡遵守主道的，主的爱在他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那么主的爱的完全的，使我们的生命就成长，然后从此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照着主的话去行。那么这个呢，这个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儿，是吧？我们说我们爱他，我们说我们愿意怎么怎么样，可是实际上我们不那样做，那不都是说谎的吗？对吧？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他，我们照着他做，那这是正常应该的事儿，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啊，约翰一书我们说啊，是我们信仰最终的一个正确的结果的一个验证。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先停在这里。我们讲到了约翰一书啊，第二章的第六节。那么我们把整个约翰一书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然后下次回来呢，我们盼望能够多多的啊，看看能不能把它讲完啊，约翰一书。那么也盼望弟兄姊妹呢，回去把这卷书再好好读，然后呢，使我们确认啊，就像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验证我们自己在基督里得着的生命。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儿。盼望我们主向我们说话啊，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位都在基督的生命里啊，都是真真实实的。好，我们请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今天在和牧师一起，我们在查询你的仆人约翰的书信。从今天的书信里讲到了约翰，他主要的话是用对比的手法，把永生和死亡的做了一个比较，使我们信徒的话更能够看到了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死亡的之间的区分。重生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我们老的肉体必须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重生的生命才能不断的壮大，有了爱众人的心，来自神的爱，我们也得到了神赐予我们爱的生命。神就是爱，一起的律法也是成全了爱。当时约翰，你的仆人约翰因为受到了若斯底主义的兴起，他们把信仰的错误和认识下了错的定义。你的仆人为了防止信徒，你的儿女们被误带被干扰，所以写下了此信，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信仰的正确性。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你不但供应我们日常的饮食，更重要的是就是给我们话语，给我们一生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在你那儿得到了爱的生命，也得到了重生的生命，与你同在，一起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神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